人他们年轻啊，他们这个时候呢是处在一个青春期，一个叛逆期，然后呢，这个时候他们又没有在社会中工作养家糊口的压力啊，因为钱是家长给的嘛，所以这种就是有人给你钱的话，你肯定会变成一种职业的革命家，是吧？你就做一些事情的话，就更加不计后果啊。他不像是你有工作的话，你觉得，哎，我今天不上班的话，那我这个老板不给我开工资，那我这个月生活怎么办？作为大学生来说的话，他去念书也好，还是去抗议也好，反正家里边给钱，甚至可能学生运动还会有社会各界给他们捐助的善款，是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其实并不担心自己吃饭的问题。那么，于是大学生的话呢，就会变成一种社会抗争的主力。其实我们看到很多过去中共自己宣传中，也是一些学生发动的这些抗议，包括1919年五四运动啊，包括什么1929运动什么之类的哈，就是工人参加的很少，大部分都是学生自己的抗争了。而中国的大学生呢，现在确实是怨气非常的大啊，已经非常大，因为上大学大家知道哈，就一个是耗费你的青春，你需要花4年啊，如果你要读研究生的话，甚至可能7年的时间，如果考研的话，甚至可能9年的时间，一直在努力的学习，是吧？但是呢，你这种学习却缺乏一种意义，也就是说，即使是说你硕士毕业了之后，你也可能找不到工作，然后呢，你花了很多的钱啊，花了可能1年几万块钱的学费，然后呢，花了很多的生活费。等到毕业离开学校的时候，发现社会上没有人接纳你啊，就是任何一个公司现在哈，就是都会即使接纳你，也会给你很低的工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大学生呢，不管学习卷得多么的厉害啊，哪怕是清北的学生啊，就找工作也不能够保证你一定能找得到。那么或者比如说你参与一些学校社团的工作呀，参与一些社会实践呢，确实能够让你的简历变得更加的漂亮一点啊，但是对你找工作其实并没有实质性的帮助。那再加上现在呢，就是说很多大学生家里边父母呀都是属于人到中年了嘛，他们其实也存在着一个中年危机的问题。再加上现在各地都在降薪呐、啊，降这个降级消费啊等等，就是父母供养大学生的话，可能也很困难。所以这样的这些大学生等于是来自于父母那边的支持啊，变得越来越无力，然后自己这边呢找工作又遥遥无期啊，或者是说这个希望相当的渺茫，所以他们这种青春的激情呢就没有办法去释放。其实当年这个阿拉伯之春呢，就是突尼斯那边从非洲那边蔓延到埃及的这个颜色革命，也是因为年轻人找不到工作嘛。所以呢，当这些年轻人他们这个找不到工作的时候啊，当他们觉得生活失去意义的时候，他们的精力啊，他们又是时间最充裕、精力最旺盛的一群人，那么他们要把他们的时间和精力花在哪里？他们所谓的这一场叫做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就是一种自己精力的一种释放。那你把它压住了之后呢，他这个人的生理，这个精力还是在这儿，他还是要释放啊。他不通过这个方式释放，就会通过另外一个方式释放。所以我觉得呢，这种情况哈，就中共对大学生的压制，可能即使是把这一次的这些活动压制下去的话，以后类似的事情还会发生。我不知道多少人还记得当时我称之为"烟花革命"的东西啊，就2023年当时的烟花革命。中共很多城市禁止在过年的时候放烟花嘛，但是民众就拼命的放啊，因为他们经过了这个白纸革命的封控之后，2022年解封嘛，2022年年底的时候解封啊，他们急需要释放被压制之后的那种，热情啊，需要燃烧啊，需要爆炸，然后所以呢，他们才在2023年元旦的时候搞了这种烟花革命。你不让我放烟花，我就要放，是吧？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中共镇压不下去呢，镇压下去的话呢，当然是一种可能，但镇压下去的话，只能够够积累，这个学生的怨气啊，将来还会以别的形式释放出来，特别是随着经济形势的恶化啊，所以我觉得，中共的好日子其实，只能是说过一天算一天啊，也不知道明天还会不会有好日子过了。说完了这个郑州大学生骑行这事儿，咱们再说一说这个川普啊，川普新政。川普最近是一个接一个的发这个 social media 的 post 哈，然后呢，就是一个接一个的推出他的新政。今天有一个特别引起我注意的哈，就是川普总统关于恢复言论自由的重磅的一个计划啊。这个计划我想跟大家一块儿看一下哈。第一条呢，叫做签署总统行政命令，禁止任何联邦部门串通任何实体或个人来针对美国公民合法言论的审查限制，禁止联邦资金用于标注虚假或错误信息，启动新程序发现并解雇每一个参与过言论审查的联邦雇员。也就是从2020年开始啊，这个当时其实推特也好啊，脸书也好，油管也好，他们都受到来自于美国联邦政府的压力， 当时川普虽然还是总统啊，但是实际上，川普已经是那个时候，底下的人都已经各自顾各自的了啊。川普那时候一直在为大选这个事情在，努力抗争啊。但是呢，这个底下的人很多人都已经离开了他啊，去他甚至那些人他们都是压制川普言论的参与者。那川普现在呢，想把这些人找出来啊，把他们全部 fire 掉。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川普呢将命令司法部调查并起诉每一个参与在线审查制度的当事实体，包括政府机构、硅谷巨头，也就是说像脸书、推特，就当时的脸书、推特、油管等等，可能都会处于政府的这种审查和起诉的这个成为起诉的对象。然后呢，要求国会修改230法案。230法案的话实际上指的就是说作为平台来讲不需要为平台上发表的言论负责。那么这个230条款呢，实际上是对这个社交媒体这种保护哈，因为社交媒体这个内容是所有的用户创建的，对吧？你让平台去审查用户的这些言论也不合适。但是呢，川普要求所有的社交媒体要遵守高标准的中立、透明、公平和非歧视的原则，才可以继续享受230法案赋予的豁免权。换句话说，如果你要想审查这个极右的言论，那你也得同样审查极左的言论，对吧？要公平嘛。那再一个呢，就是政府资金停止资助审查相关的非盈利学术项目。就是如果你这个算法就是为了审查的，那么这种项目政府不再资助。如果大学发现参与过审查行为或大选干预，则被剥夺政府资金的支持5年或者以上。就如果你参与了这个比如说相关软件的开发，那么5年之内不能够获得联邦政府的支持。制定新的刑法，针对联邦雇员审查行为，限制联邦官员7年内不可入职渗透拥有大量美国用户数据的公司。就是像什么油管、什么推特之类的，你不能到那儿去就职。然后呢，要求国会通过数字权利法案，给予数字世界正当程序。这个就是川普对于言论自由的捍卫。这个很多人呢，就是认为有在网上很多人造谣嘛，然后认为说针对这些谣言怎么办啊？如果你不审查的话，谣言泛滥怎么办？我想说一个观点哈，就是谣言只能够用真相来打败，谣言不能靠审查来打败。那么当真相和谣言同时在出现在一个人的面前的时候，是每一个人他需要自主的判断到底谁是真相谁是谣言。所以呢，这其实对于公民的素质就提出了一个很高的要求啊，就是每一个作为公民来讲，你应该有相应的作为公民的资质啊。换句话说，比如说你应该有相应的教育啊，你应该有相应的阅读能力，你应该有相应的逻辑思考的能力，你应该有这种 critical thinking 的能力啊，就是慎思明辨的能力，去自己判断对和错。因为是这样，就是如果政府被赋予了审查言论的权利，他今天可以审查错误的言论，明天也可以审查正确的言论。也就是说我宁可要一个真相也可以随意的说出来的这么一个环境，也不要一个所有的言论都要经过政府的审查这样的一个环境。这可能就像当时的这个美国的国父托马斯杰弗逊讲的，他说我宁可有报纸而无政府啊，也不能够有政府而无报纸。也就是言论自由，这个谣言只能够靠真相来打倒啊，这是我对这一点深信不疑。我记得前两天伊隆马斯克也发了一个推文呢，发表了几乎跟我一模一样的观点，他也表示说谣言需要靠真相来打倒。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包括像推特这样的社交媒体平台，好像 X 平台，马斯克几乎不做什么言论审查。哎，你会发现其实反而在这个社交媒体平台上，你能够看到不同的信息的时候，你自己判断哈，我觉得这会使这个社交媒体平台呢变成一个国家的公共论坛，也就是说不同的观点的交锋，然后让大家可以互相之间更加理性的去交流啊，这就是言论自由它的意义本身。那当然我这只是举了一个例子哈，就是川普如何捍卫言论自由的问题。但其实呢在这个川普推出一系列的新政哈，到时候我们将来可能还会去讲它哈。我们昨天讲了川普的推出的20条新政，那么川普最近又有一系列的这个新政的推出哈，咱们有机会再慢慢给大家讲。那民主党这边的话呢，他们也是在采取一些措施哈，希望能够遏制啊，或者在一定程度上去影响川普要推行的这些政策。新闻周刊啊，就是 News Weekly 啊，Newsweek， 他呢就引用了南卡罗来纳州的众议院的前议员律师巴卡里塞勒斯的话，写到说，美国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 在总统选举中落败以后，可能会被提名担任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也就是说，大家知道这个美国三权分立哈，就是这个国会、白宫和最高法院啊。最高法院大法官，你可以想象一下，他几乎是等于是跟总统平级的啊，就这么九个人呢，几乎是跟总统平级的。那么现在呢，在最高法院里边有六个保守派大法官啊，有三个是属于自由派的大法官。那三个自由派大法官呢，其中有一个就索托马约，他呢这个已经70岁了，加上身体不好，很多人都担心呢，他可能会像金斯伯格一样啊，金斯伯格就是一个自由派大法官，在川普的任上去世了嘛，啊，川普后来就任命了这个 ACB 哈 ，Amy 什么什么我忘了，那个人反正简称 ACB 哈，就任命他当了大法官。那么这些民主党人他们就非常担心呢，如果索托马约尔在川普当总统在第二任期期间呢，如果他这个不得不因为身体原因退休的话，川普就有可能再任命一个保守派的大法官，一个年轻人啊，这样的话，在最高法院就变成了7-2，然后自由派就占有了绝对的少数。所以呢，这个他们是非常恐慌的，所以他们现在呢，就是想让这个索托马约呢赶快退休，在趁着拜登总统还掌握着白宫啊，然后呢，这个民主党还掌握着参院的情况下，迅速的通过一个人啊，把这个一个所谓的自由派的人，放到最高法院里面去。但是哈，我觉得这个事儿是在参议院很难通过的啊！你真的让卡马拉·哈里斯去做最高法院大法官的话，卡马拉·哈里斯没有任何 tracking record， 就是说他没有任何过去的这种当法官的履历，也没有展现出任何法学的素养。像这样的人，如果你要在这个最高法院去表决让他去当大法官的话，大家就会问你审过什么案子，对吧？你过去的这个判案子的，就是立场到底是什么？啊，你对于法律的理解到底有多么的深刻，你没有办法去证明。那他当大法官还不如我当大法官呢，我觉得我当大法官肯定都比他这个判案子要更加公正一些。而现在呢，这个民主党在参议院只有51票啊，如果要通过的话呢，就必须要有这个简单多数，也就是说他最多只能够逃掉2票。如果是50-50的话，那就是这个副总统他可以就是 break the tie 哈，他可以投票，但是其实作为卡马拉·哈里斯来讲，他虽然是副总统，但如果是选他的话，他应该回避。所以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可能50-50的情况下，他也没有办法过来去 break the tie 啊，就是这个投下这个关键的一票。所以呢，只要跑掉一个人，可能卡马拉·哈里斯就没有办法进入最高法院啊。那这个一个人的话，我觉得还是能找到的啊，比如说 Joe Manchin， 我认为 Joe Manchin 就不会支持卡马拉·哈里斯。而且像这个 Cinema 我觉得也不见得支持卡马拉·哈里斯啊，所以总而言之就是说，民主党现在在耍这样的心眼，玩这样的手腕的话，我估计他们可能自己内部评估一下，自己就 back down 了，就自己就觉得这个事儿是行不通的了。今天跟大家聊的就是这两件事儿哈，就是一个是借着开封骑行的这个事儿哈，就是20万大学生从郑州骑行到开封这个事儿，说一下这个什么叫做广场效应，和中共为什么害怕这样的事情的发生。那么今天想跟大家聊就是这些内容了哈。那我们感谢一下NordVPN 对我们这个节目的赞助，感谢一下这个一位张先生啊，通过 Zelle 给我的非盈利机构天亮联盟的捐款啊，还有一位郭先生的电汇捐款啊，还有纽约的 Eve， 洛杉矶的张先生，澳大利亚的潘先生和中国的程先生的捐款。好了，今天聊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明辨天下之事，善运安邦之略，永行治国之为，实乃乱世之英。魏武大帝曹操。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千古英雄人物，我是德明，现在为您播出的是魏武大帝曹操第一集，英雄奸雄。今天呢，我们将为您介绍一位三国时期魏国最重要的人物——曹操。曹操字孟德，小名阿蛮，沛国谯县人，就是现在的安徽亳州人。在罗贯中笔下的《三国演义》中，罗贯中把曹操描写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反派角色。虽然他善于用兵，雄才伟略， 而且手下的文臣武将都对他非常的效忠。但曹操这个人呢，又是生性多疑、狡诈、不择手段。他身为汉相，却不忠于汉室，一心想要自己当皇帝。听众朋友，你们可能听到这里要质疑了，曹操虽然是雄才伟略，说是奸雄或者是枭雄还可以，但如果说他是英雄，恐怕有些不妥吧。那么何谓英雄？魏明帝时期的刘劭在其著作《人物志》第八篇《英雄》中，对英雄是这样分析的：必聪能谋使，明能见机，胆能觉之，然后可以为英，张良是也；勇能行之，足智断事，乃可以为雄，韩信是也。这段话的意思呢，是说必须要聪颖，能预先谋划，明智能掌握机会，胆量够大，能够正确的决定，然后才能成为英。例如张良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有超人的体力，又有勇气，敢作敢为，在纷乱的情况下能够果断的判断，这样的人可以为雄。例如韩信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一人之身兼有英雄，乃能抑英与雄，能抑英与雄，故能成大业也。那么如果在一个人的身上啊，同时具备有英和雄两种特质，那么会是什么样呢？这样的人将可以驾驭英与雄，成就一番伟业。那么根据上一段话的意思，英雄这个概念，我们是不是可以粗略地理解为能够在复杂的局势下做出正确的判断，看得清局势，并能掌握机会，并有能力、有勇气付诸行动的人，而且呢，他还能指挥其他像张良或韩信那样具备智慧和勇气的优秀人才，使这样的人甘愿为自己效命。那么曹操是否是个英雄呢？在以下的节目中，德明会根据史书中的记载，把曹操的生平一一描述出来，由您来判断。说人先说貌，一般呢，英雄在我们的印象中应该是高大威猛，或者是气宇轩昂。那么曹操长得什么样呢？《三国演义》中啊，对曹操的记述是身长七尺，细眼长髯。七尺用现在的算法就是1.65米左右，那是低于当时的平均身高的。古书《魏氏春秋》中描写曹操：武王姿貌短小，而神明英发。现在的科学家们呢，还还原出了曹操的几个面部特征：眉毛散乱，鼻梁挺直，长须，不怒而威。总结起来呢，就是曹操身材不高，细眼高鼻，眉毛散乱，长胡子，英气威严。这个形象啊，和曹操本人的相似度到底有多少呢？如今是很难考证了。但据史料记载，曹操的气质确实是很出众的。在《世说新语》中有这么一段故事，说有一次啊，匈奴派使节前来拜见曹操，曹操觉得自己长得不好看，不足以威压震慑远方的匈奴，于是呢，曹操就让手下的一位长相俊美的谋士崔琰来冒充魏王接见外使，自己呢却在一旁握刀充当假曹操的侍卫。接见之后呢，曹操又派出一名细作去询问匈奴大使对魏王的印象如何。匈奴大使回答说：魏王雅望非常，然床头捉刀之人，此乃英雄也。意思就是说，魏王虽然气宇轩昂，但是魏王旁边的那个持刀侍卫才是真正的英雄。可见 曹操虽然是其貌不扬，但是却极具英雄气概的。说完了曹操的长相，我们再来看一看他的家庭背景。曹操的父亲曹嵩是宦官曹腾的养子。曹腾呢，在东汉末年倒是一个好太监，很受桓帝的宠信，被封为废亭侯。根据《后汉书》记载，曹腾呢在宫中待了30多年，侍奉了4个皇帝，从来没有出过错，而且呢喜欢推荐有德有才的人。史书中呢是这样记载：省榻30余年，历仕4帝，未尝有过，好尽达贤能。而曹操的亲生父亲曹嵩呢，在汉灵帝年间曾经位居3宫中的太尉之职。三公在东汉时期指的是司徒、司空、太尉，是当时最高的官职，但是呢却没有实权，只能起到建议的作用。这样看起来呢，曹操是出生于官宦之家，用现在的话来讲，曹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官二代啊。但是在当时看来，曹操却是出身卑微的，因为宦官不论是官位大小都是属于奴仆，社会地位是很低的。特别是在东汉末年，宦官及其亲属不但会被人鄙视，而且还会遭人的唾骂。为什么呢？因为在东汉时期，从汉和帝开始啊，历代皇帝在位时间都非常的短暂，不是病死就是被暗杀，这些继位的皇帝都处于幼年，所以皇太后因而垂帘听政，掌握大权，从而多次导致外戚专权，就是太后的亲戚把持朝政。而皇帝在亲政之后呢，又经常利用宦官来消灭这些外戚。这种外戚与宦官之间的争斗一直持续到东汉末年，董卓进京前才休止，史称弃宦之争。在这场斗争中，宦官们越来越受到皇帝的宠信，势力也随之越来越大。其中有些宦官凭借着自己的权势，无视法度，祸乱朝纲，鱼肉百姓。特别是汉灵帝时期，以张让、蹇硕为首的12个中常侍组成的宦官集团，也就是《三国演义》中提到的十常侍乱政中的十常侍。他们仗着皇帝对他们的宠信，不但自己横行嚣张，把弄朝政，还包庇他们的亲戚敛财、贪污、草菅人命，造成朝纲混乱，引得百姓怨声载道，可以说是祸国殃民呢。当时的人们一提起宦官就咬牙切齿，所以在那个时候，出身于宦官之家不但是身份低微，而且还会遭人白眼。虽然宦官被人不齿，但是在东汉末年呢，确实有很大的权力。曹操是不是借着父荫，靠着祖父的权势，一帆风顺地走上历史的舞台呢？又或者是由于社会评价低，在努力的过程中面临着重重的障碍呢？请听下一集《英雄之门》。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刘宗宪。现在我们要现在跟大家介绍这道菜是墨西哥酸黄瓜野菇鲜蔬卷饼。各位同学，首先我们把小黄瓜在这，因为我已经切好了，这把一条切成四等份，就是一开四，这一条切成4条，直刀化就好。然后我们首先把小黄瓜放进瓢盆里，然后放进盐巴，小黄瓜800公克，盐巴15公克，把它抓一抓，那它平均都可以吃到盐巴。好，这样子我们等15分钟， 15分钟后我们再把它的水洗掉，洗掉以后再加入我们的黄芥末酱，沥干以后水洗掉，沥干以后我们再加入我们的黄芥末酱，然后我们的白醋，还有我们的糖，还有我们的柠檬，哦，柠檬一颗，哦，这样子腌制一碗以上就可以了。来，现在让大家看成品。各位同学，来，现在我们把酥炸粉、脆酥粉，哦，调水和开，和到稍大约这个浓稠度，哈，哦。来，我们就来炸这白灵菇哦。我们现在抹上酥炸粉，我们加白灵菇，一下，160至117的油温哦，各位同学。让它平均的抹上我们的酥炸粉，以慢火慢慢炸，炸酥。各位同学在炸的同时，哦，一开始我们不要放动它，等它有一点成型了，哦，就给它慢慢拨动，让它受热平均。它不会有的地方有些软，有些硬。在搅动的同时，会觉得哎，越来越硬，越来越硬。那就是有慢慢在酥了。各位同学有没有听到咔咔咔咔咔咔的声音？那就是好了。我准备起锅，大火。各位同学，这就是我们完成炸好的白灵菇哦，就是煮成水晶鱼。再来，我们就要开始把墨西哥哦卷饼来把所有食材包起来就可以了。啊，墨西哥饼。我们要先蒸锅，如果家里没有，也可以用别的饼皮代替，春卷皮也都可以哦。哦，墨西哥饼皮要蒸锅，让它软软的才好包，哦，它本身是熟的，可以食用了。好，酸黄瓜，那你要放两条、三条都可以。我们的白灵菇，炸好的水晶鱼，素水晶鱼，素食的水晶鱼哦，这不是荤的哦。然后再放上我们的。番茄，我们的葡萄干，有我们的松子。各位同学，如果你在家里，你家里的饼皮，墨西哥饼皮也可以用烤的，你把它烤过，风味会不一样。但是你烤过的话，你要用两层的，然后食材要切碎一点，上下两层夹起来，把它包覆起来，再用切的。像披萨这样，因为墨西哥饼皮你把它烤过的话或是煎过的话，它的风味会更好。然后现在淋上一样用酸黄瓜调制的这酱，哦，就直接淋上去就好了。好，我们把它包起来。这就是我们今天完成的墨西哥酸黄瓜野菇鲜酥卷饼，各位同学是否满意呢？谢谢大家哦。
Kids programming on CJSF 90.1 FM is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morning from 7 to 8 a.m. Catch story time with Tell Us a Tale and sing along with the Zucchini Brothers. So come and join us for laughs, lessons, and above all else, good times.